美东时间4月21号星期三，北京时间4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弗洛伊德案陪审团星期二裁决，前明尼苏达警察德雷克·肖文所有3项控罪均告成立，这给许多抗议警察暴力的民众带来了一些慰藉，但也有人表示，争取种族平等的努力还没有结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发自明尼阿波利斯的报道。
I'm here outside the Hennepin County Courthouse in Minneapolis, where jurors heard from witnesses in the murder trial of Derek Chauvin for nearly 3 weeks.Chauvin, a former Minneapolis police officer, was found guilty yesterday on charges of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after George Floyd, a local black man, died when Chauvin kneeled on his neck for 9 minutes and 29 seconds. Now, outside the courthouse today, it's pretty quiet. But last night when the guilty verdict was announced, there were celebrations in the streets. There was relief. There was actually a barbecue right here with free hot dogs right outside the courthouse yesterday. But today, the community is feeling a sense of relief and a sense of celebration. However, many people note that this is not the end. Many people told me yesterday that while they were celebrating, this is only one case. They're still waiting for justice in a number of other cases, including that of Dante Wright, a 20-year-old who was shot and killed by police here in Minneapolis just last week. So while people are happy about the verdict and say that they're coming out to gather together and heal and celebrate George Floyd's life, they note that this is just one step in a long journey towards racial justice. Isha Sarai, VOA News, Minneapolis.
美国总统拜登在法庭宣布审判结果之后致电弗洛伊德家属，并在当晚向美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当地的居民对审判结果表示欣慰。来看报道。
Today, in order to deliver real change and reform, we can and we must do more to reduce the likelihood that tragedy like this will ever happen and occur again.To ensure the black and brown people or anyone so they don't fear the interactions with law enforcement.
Yes.
You've been incredible. You're an incredible family. I wish I were there just with my arms around you. I'm standing here with Cedric. We've been talking. We've been watching every second of this, and the vice president, all of us, and we're all so relieved.
This is history, you know. We had our doubts. We thought it was. I'm shocked because I didn't think it was going to be all three. I thought it was at least going to be one not guilty.
Relief, just relief. There was so much, just anxiety and so much just.Pressure from what I felt like could be a powder keg type situation, and hopefully that is just relieved now. I'm just happy for my city.
由美国主办的气候峰会将于本周四和周五举办，白宫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不过拜登与习近平将不会有双边会议。另外，澳大利亚撤销了与中国之间的一带一路项目，白宫表示在面对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会与盟友共同合作。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耀毅，
像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呢是把这个绿能产业还有对抗气候变化视为重要的这个政策之一。那拜登总统更强调，绿能产业除了能够对抗气候变化、清洁环境之外，也能够创造高薪而且有工会保障的新工作岗位。于是，拜登总统在3月的时候呢，就给40位这个国家的元首们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在4月20号到23号前来这个参加气候峰会。那么中国政府在4月21号星期三就宣布了，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接受邀请，会以这个视频的方式来参加峰会。 那么在美东时间星期三的上午，白宫举办了背景简报会，背景简报会上的资深官员证实说，所有受邀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呢，都会出席峰会。不过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说，本次并没有安排任何的双边会谈，也不会有任何另开视讯会议室的见面。那么，此外，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 Maurice Payne 星期三也宣布呢，澳大利亚的这个联邦政府决定推翻该国在澳维多利亚省在2019年跟2018年与中国签订的两份“一带一路”的协议。他说呢，根据澳洲政府在去年通过的外交关系法呢，这两份协议是不符合，而且不利于外交的政策以及外交关系。那么中国外交部呢，在星期三已经做出回应，表示对外这个澳洲的做法呢是不满以及反对。那么在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 Jen Psaki 针对澳洲撤销了两个“一带一路”项目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沙奇怎么说。
Obviously, economic partnerships, relationships,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as a global community and in a coordinated fashion as it relates to China is part of nearly every discussion the president has with a European partner or a country in the region.
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呢，就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啊，说的这些合作的对象不但是受制于中国，更是列入这个债务的危机。那拜登总统在3月26号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的时候，曾经建议说，民主国家应该团结起来，来创立另外一个倡议，真正的来帮助到国际社会。此外呢，拜登总统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也与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通了电话，在电话当中呢，除了讨论明天要进行的气候峰会，还有对抗新冠疫情，拜登也特别谴责中国非法拘禁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还有斯帕福，并且说呢，美国与加拿大是坚定的站在一起，要求中国尽快的释放这两位人质。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21日讨论了应对中国的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内德斯说，法案制定的策略将有助于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的挑战。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李施参议员要求，应对中国的影响，应该限制美国大专院校从中国获得资金。外交委员会还讨论了授权成立监督中国审查的法案。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is an unprecedented bipartisan effort to mobilize all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tools for an Indo-Pacific strategy that will allow us to truly confront the challenges China poses to our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is moment demands a unified strategic response that we can rebuild American leadership, invest in our ability to outcompete China, and reground diplomacy in our core values.
We don't allow our politicians to take money from China. Why don't we? Because we don't want them influenced with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China's peddling. There's no reason why these important institutions that are debating and that are producing the future leaders of this country should have that kind of influence if indeed it is put there.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与来自中国、俄罗斯、埃及、也门等八个国家的8位人权捍卫者进行了视频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国官员会谈时，要求中国当局关闭在新疆的拘留营和释放政治犯。他还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应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并把更多的人权侵犯者列入制裁名单。布林肯在推文中说，今天与8位杰出的人权捍卫者举行了令人鼓舞的会议，我们讨论了人权捍卫者每天面临的威胁，以及美国如何更好地支持他们为促进尊重普遍人权所做的至关重要的努力。美国政府机构证实，网络黑客利用一个广受使用的加密通讯装置 VPN 的弱点，攻入了美国一些重要机构的网络，包括美国政府部门、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和一些私营部门的电脑系统。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周二表示，两个黑客团伙利用 Ivanti 制造的加密通讯装置的一个此前未被发现的弱点，从去年10月开始攻入使用这个装置的美国一些国防承包商的电脑系统。今年3月被发现，称其中至少一个黑客团伙是中国政府的网络间谍组织 APT5。 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今年3月31日以来，网络安全局协助了使用 Ivanti 公司一些加密通讯装置的多个部门和机构处理被黑客攻击后的善后事宜。美国司法部周二发表声明说，俄亥俄州男子周宇因串谋窃取涉及研究和治疗一系列医疗商业机密而被判处33个月监禁。检察官在声明中说，周宇自愿参加了中国政府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长期努力。根据法庭文件，51岁的周宇和他的妻子48岁的陈丽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国家儿童医院研究所从事不同的医学研究，他们被控串谋窃取至少5项与该研究所外泌体研究有关的商业机密，两人都已认罪。陈丽在今年2月被判处30个月监禁。当局说，两名被告从中国政府，包括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那里获得了好处。周宇和陈丽还参加了中国政府多个项目，包括人才计划的申请程序。致力于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二发表2021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国排在177名，也就是倒数第四，台湾名列亚洲第二，排在第43位，而香港名列第80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在这份报告覆盖的180个国家中，北欧是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挪威连续第5年排名第一，芬兰、瑞典、丹麦紧随其后。而新闻自由度垫底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土库曼斯坦、朝鲜和厄立特利亚。无国界记者秘书长德洛瓦在一份声明中说，新闻是对抗假消息最好的疫苗，但是很不幸的是，新闻经常被政治、经济、科技甚至文化原因所左右。中国在此次报告中位列第177位，与2020年持平。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后，中国当局进一步收紧了对于新闻和信息传播的控制。七名记者因为报道新冠疫情被关押，超过450名网民因为传播疫情假消息被逮捕。
As COVID was spreading from Chin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did the virus censorship. Very specifically, you have in China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that was set up by President Xi himself.They deployed a wide range of measures aimed at controlling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available to the staggering number of online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截至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超过120名记者入狱，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在另一方面，今年香港被列在第80位，与去年持平。无国界记者组织说，中国政府在2020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使得北京当局能够更大程度地干预香港，而颠覆国家罪成为香港记者本职工作的重要威胁。报告特别提到了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因其民主理念遭到逮捕，香港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正在受到政府全面恐吓来限制其编辑自主。与此同时，包括众新闻、立场新闻、端传媒、香港自由新闻和香港独立媒体网等一些私营网络媒体正在积极抗击这种压制，而外界对这些媒体的支持度和他们的受众也在不断扩大。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三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此举遭到中国和韩国等方面的反对。这是菅义伟去年9月上任以来第二次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反对，并继续质疑日本近期做出的排放福岛核废水的决定。来看报道。
靖国神社供奉着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
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 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了旨在应对中国的法案，战略竞争法案，您对这一项法案怎么看？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一名社会工作者和心理治疗师表示，要解决大流行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特别是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还需要做得更多。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阿米娜·伍兹是纽约的一个社工和心理治疗师，他去年帮助客户料理新冠病毒对精神健康的影响。
People are not well during this time. People are exhausted.People are feeling overworked. People are overworked.
这包括在医疗领域中照顾新冠患者的医护人员。
There was a lot of appreciation for the healthcare workers and the work that they do, but I don't think that there's been enough concern about how the work that they've been doing has been impacting their physical health, their mental health.
官员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Pandemic has taken a huge toll on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with devastating effects on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nxiety, depression, insomnia, stress have all increased. I give thanks to those that have stood up in one of humanity's toughest periods.
伍兹说，他也是心理健康遭到损害的人的其中之一。
I've had moments where I feel just disorganized, unfocused, anxiety, just living with anxiety, like in the pit of my stomach.
这个单亲母亲说，她在自己12岁的儿子身上也看到影响。像许多孩子一样，他儿子虚拟上学已超过一年。
It's definitely taken a toll on his social emotional health. I've never seen him, and pardon me if I start crying, but I've never seen him so down and so sad.
据美国心理学会的最新研究指出，长期暴露在新冠病毒病的压力之下，会造成严重伤害。在这个研究里，每10个关键工作人员当中，有将近3人报告说，他们的心理健康从大流行开始就有所衰退。伍兹说，他找到了应对的方法。
I feel like the deep breath thing might sound cliche almost, like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but deep breaths really, really help. Sometimes if I'm really, really at the edge, I'll just go in the bathroom and I'll just cry it out, which is helpful.In this little bitty apartment, I started just cruising around, or if I take my garbage out to the incinerator, I'd ride my roller skates to the garbage chute.
当世界各地的人试图挣脱黑暗又艰难的一年，从中走出来的时候，这些是简单的步骤。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对于那些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老年人来说，生活可能已经恢复了某种正常。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的报道。
对于数百万年长的美国人来说，由于特别容易受到新冠病毒的侵害，他们的世界在过去一年里缩小到他们的住房大小。
This was our world. This has been our world for a year.
自大流行病2020年3月袭击美国以来，麦克林福就做出了自我全面隔离的决定。他和他的妻子都已经超过了70岁，他还有哮喘病。因此对两夫妻来说，为了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承受些无聊和孤独就不算什么了。
We did not leave the house except once or twice a day for a walk. And when we walked, we always wore masks. We only walked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他们甚至连魄力去看看住在街对面的女儿也没有。
50 feet across the street, immediately across the street. And yet, we might as well be 20,000 miles away.
但现在，弗林每天在为他们一年多来第一次家庭晚宴倒计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而他的妻子在等待打第二剂。
That is our big outing, our coming out party, so to speak. Another daughter who lives in New Jersey. We're planning on getting on the train again. We used to go up every couple of months on a train.To New Jersey to visit her because she also has two children.
爱德华和玛丽克·杰罗觉得他们同病相怜，他们的儿子住得很近，但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未能互相拥抱了。
I think having her son here and daughter-in-law here for a year and a half living in this area and not being able to hug them or get close to them or really see them very much, they wanted to keep.Separated from us.
现在由于他们已经接种疫苗，罗杰一家子不仅可以和家人朋友团聚，还计划期盼已久的旅行。他们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他们在接种完整疫苗的当天就预定了一个小小的假期。
To go to a cabin in the woods, to feel that that's okay to do, but it's not like we're going crazy. We're going to a place where we celebrated our honeymoon 35 years ago.
玛丽克·杰罗补充说，他终于能跟美发沙龙预约了，这是他迫不及待的事。
Tomorrow I get my hair cut. Tomorrow.
First time.
Yeah, because my hair is usually here. And now it's like, and we're like, we just got out of jail. We felt so free and so excited. We were like, and I hadn't really driven in a year either. Hadn't gone anywhere in the car.
在美国，超过一亿人已至少接种过一剂新冠疫苗，65岁以上的美国人过半数接种了完整的疫苗。拜登政府承诺，到四月下旬，凡是18岁以上的美国人都将有资格接种疫苗，这为人们恢复2020年3月中断的正常生活创造了可能性。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华盛顿报道。
《柳叶刀》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孕妇的健康问题有所增加，可能是因为妇女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减少了。来看美国之音迪亚洛的报道。
小玛丽克是3月初出生的，她的母亲辛德·希尔金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发现自己怀孕了，她被告知要尽量少去看医生或上医院。这些地方的服务因为新冠病患的人数而吃紧，最终他病倒了，被远程诊断为肺炎。但在生病之后，他的医生做了一个抗原检查，确诊他罹患新冠病毒病。
It's just a huge, you know, world that's really unknown, and it really pushed me over the edge. And I was so stressed out throughout the whole end of my pregnancy because of that.You know, what if, what if, what if?
经过几次扫描之后，希尔金获得保证，他的婴儿发育正常，但他还是无法不担心。
You're kind of, you know, playing a lottery with this information. I didn't get tested again for antigens, but I did carry out the fear with me and this worry and constant, like second guessing everything I did.
伦敦的圣乔治医院妇产科医生阿斯玛·哈利勒教授是研究病毒对妇女和怀孕影响的一群医生之一。
We included more than 6 million pregnant women from 40 studies in from 17 countries, and we compared the pregnancy outcom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ith the period before the pandemic.
这个在《柳叶刀》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报告发现，死胎的数量和在怀孕期间死亡的妇女人数在大流行期间增加了将近1/3。2020年需要紧急护理意外妊娠，也就是子宫外孕的妇女人数是前一年的6倍。报告还说，受压力和焦虑所苦的妇女人数也显著增加。哈利勒说，死产和孕妇死亡并不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直接原因，而是他所描述的大流行的附带损害。在世界各地，封锁使妇女无法前往医院检查。《柳叶刀》报告的共同作者是来自伯明翰大学的沙基拉·唐加拉蒂纳姆教授，他建议谨慎看待这些数据。
If you look at stillbirths, the figures are a bit more.
But because of the rarity of the condition of stillbirths, the proportion itself is still quite low. We are talking about number of stillbirths around 1,000 in high-income settings, another 1,000 in a low-income setting. And agai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need to be reviewed constantly.
他说，大流行对妇女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毋庸置疑，但仍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How much it is, how generalizable this is across countries as well as across the income status, what are the specific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most? So these are information that we still need to continue to report and collect.
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穆斯林目前正在纪念神圣的斋月，但由于新冠限制仍在执行，清真寺必须努力确保信徒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博哈南就此做了详细的报道。
这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的第二次斋月，影响到全球的穆斯林。但和去年不同，美国的穆斯林可在遵守当地规定的情况下，亲自出席清真寺的集体祈祷。位于华盛顿特区外面的马里兰州银泉市的 IMAAM 穆斯林中心就是如此。
Aturan pemerintah setempat di tempat kami berada, Masjid Imam Center, itu di Montgomery County, aturan pemerintah setempat telah mengizinkan semua rumah ibadah meningkatkan kapasitas untuk sampai dengan 50%. Insya Allah kami akan melakukan taraweh dengan kapasitas 50%, kemungkinan sekitar 200 orang.
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一座清真寺，情况大同小异。清真寺再次开放每日五次的祈祷，以及斋月期间每晚的塔拉维会众祈祷。
Even though we have that, we're still spacing out. We are going to have some in-person, Taraweeh prayers, and so those are going to be spaced out, still with masks and, limited in terms of capacity.
为了限制会众的规模，许多清真寺禁止孩童参加，而在 IMAAM 穆斯林中心，他们还仅限成年男子出席。
Ya, kebetulan, kami itu kalau lagi tanpa ada sebelum ada pandemi itu bisa sampai 500 lebih hampir 600.Ya, dan karena demandnya sangat tinggi tahun lalu tidak ada, jadi kami melihat ini potensinya atau antusiasnya dari jemaah kita semua, bukan yang Indonesia dan non Indonesia itu akan banyak. Jadi memprioritaskan pria kami berikan kesempatan untuk saat.
底特律西郊穆斯林社区采取了不同对策。
So, you know, we're definitely planning for.Fairly equal capacity for the men and the women, but we'll see. Obviously, as time goes on, and if we have to adjust accordingly, meaning we're going to keep space for the women regardless. But in terms of the actual utilization and space and stuff, we'll see.
这两座清真寺都在线播放祈祷，让信徒在家也能接收每晚的讲道。
So inshallah, yeah, the Prophet Muhammad.
从去年就没有改变的是宗教研习和其他活动，这些继续在线进行。尽管小开斋，也就是集体中断斋戒，现在只采取得来速的方式，信徒领取甜食和主食后，在家中断斋戒。美国之音记者博哈南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下次再见。